不久之后我就知道，所谓的战俘专案跟我想象之中大不相同。它并非隶属于军情六处，甚至严格说来不属于任何一个政府部门。这个专案的所有成员，包括我在内，都必须以私人身份参与。换句话说，在执行专案的过程中，我们的一切行动和女王政府没有丝毫瓜葛。然而换另外一种方式来说，战俘专案执行的是敏感至极的秘密任务，必须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之下进行。一旦行动曝光，相关人员只有自求多福，因为政府将否认到底。正因为如此，这个专案的保密程度比起军情六处更要严格许多倍。比方说，我原本以为会有正式的报道手续以及任务简报等等，结果完全没有这一套。更糟的是，当我在军情六处总部办妥退休手续之后，根本不知道何去何从。于是我决定先回到自己的住处休息几天，再做进一步打算。结果在地铁站拥挤的人群中，忽然有人轻轻撞了我一下，我立刻警觉地在身上摸了摸，非但没有失窃任何财物，口袋里反而多了一个小盒子。当时我伸手到口袋里一摸，心中就明白了一大半，小盒子里面显然装有给我的指示。我赶紧回到住处，打开一看，果然是一卷谍报专用的微型录音带。两三分钟之后，我已经准备妥当，戴上了耳机，开始聆听录音带的内容。一阵轻微的嘶嘶声过后，耳机里面就传来熟悉的声音：“
卫斯理啊，好久不见啊！”
啊！我忍不住轻声啊了一下，这不正是老局长的声音吗？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终于明白，那位新上任的怀特局长为什么说我会感谢他。老局长在录音的时候，想必料到了我会有短暂的呆滞，所以并没有立刻说下去。顿了好一会儿，他才继续说：“
你猜的没有错，这战俘专案呢，现在正是由我主持，不过其中的缘由却是一言难尽啊。将来如果有机会，我再一五一十地告诉你。现在啊，我只想长话短说。我和第一副局长之所以被迫辞去军情六处的职位，主要的原因啊，绝对不是我们默许你以私人身份阻止那场超级海啸，所以啊，你不必太过自责。怀特那老狐狸啊，早就觊觎这个位子了。哎，算了算了，言归正传，老实说，我在半推半就的情况下接掌这个尘封多年的专案，虽然是心有不甘呢，但是我并不怨天尤人呢，因为我已经想通了，只要我们好好的执行这个专案，早晚有扬眉吐气东山再起的一天呢，到时候啊，怀特那老狐狸啊就要跌破眼镜了。
说到这里，老局长干笑了一阵子，笑声虽然豪迈，仍然掩不住一股苍凉。笑声终止之后，他的声音又变得极其兴奋：“
所以啊，我下定决心要假戏真做，办几个惊天动地的大案子。如今啊，我手下的人虽然不多，可是你们几位都是我特别赏识的老部下，我对你们的能力啊具有充分的信心。只不过由于战俘专案的性质特殊，没有办法沿用军情六处的做法。从今以后啊，大家必须习惯这种单线单向的领导方式。换句话说啊，我必须要求大家对我的命令绝对的服从。原因很简单， 你们根本没有发问的机会。听好了，卫斯理，下面就是我给你的第一件任务。我要你尽快的启程前往南美，在一年之内，你要跑遍南美各地，对以下六名漏网的纳粹战犯进行明察暗访啊。第一个人是有死亡天使称号的门格尔医生，他在纳粹死亡集中营里所进行的活体实验和日军731部队比起来，可以说是不遑多让啊。根据非正式的统计，死在他手里的实验对象有高达几万名啊，有高达几万名啊。二次大战结束以后，他借着巧妙的化妆逃过了盟军的追捕，顺利潜逃到了南美洲。目前最可能的藏匿地点是巴西还有巴拉圭这两个国家。第二个人呢，叫阿道夫·艾希曼，他是纳粹党卫军的高级军官，在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行动当中啊，他是扮演了主导的角色，拥有纳粹第一刽子手的称号啊。根据相当可靠的情报，他目前是藏匿在智利或者是阿根廷啊。
接下来老局长又念了三个名字，分别是里昂图夫·巴比、纳粹科学怪杰比法隆以及希特勒的特别助理鲍曼。我一一默记在心，连笔记都不敢做。最后老局长吁了一口气，
还有一个人呢，虽然并没有可靠的情报，你仍然要设法打探他的踪迹啊。这个人……
老局长又顿了顿，好像是要我做好心理准备。
就是二次大战的元凶，纳粹德国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
我果然惊叫了一声，连忙按住嘴巴仔细听下去。老局长故意顿了几秒钟才又继续开口。
虽然呢，根据官方的记录，希特勒在盟军攻陷柏林之前已经自杀身亡了，连尸体都烧成了焦炭。可是啊，包括美国跟苏联在内，同盟国的特工人员都一致怀疑希特勒的自杀只是故布一阵。目前最可信的推测是希特勒在柏林失守之前已经是带着他的新婚妻子先逃到了挪威，再搭乘德国的海军潜艇穿越了大西洋来到南美洲，从阿根廷上岸。由于早在大战之前呢，就有许多德国人是移民阿根廷，其中纳粹党人就占了不少的比例，因此希特勒在那个国家十分容易找到容身之地啊。有不少的传言都说希特勒目前仍旧在世，隐居在安第斯山附近啊。或许他只是苟全性命安享余年，但是也有可能是在图谋卷土重来啊。以上这六个人，无论是发现任何一个，都可是惊天动地的大功劳啊。由于你人单势孤，我并不指望你申请或者是消灭这几个目标，只要查到他们的确实下落，带回不容置疑的证据，你的任务就算是圆满完成了。我猜得到这个时候你一定在纳闷，为什么不让你继续追查那群日军余孽？其实答案很简单，怀特早就已经根据你提供的名单，把这个组织的成员陆续逮捕归案了。这种现成的功劳，他是绝对不会留给别人的。今天是1月17号，明年的今天，你回到伦敦，我自然会找到你，祝好运了。
录音带播到这里，老局长的话显然已经结束，只剩下一阵阵的嘶嘶噪音。可是我却继续耐心听下去，果然过了5分钟左右， 又传来老局长的声音。
不愧是老战友啊，真有默契。别担心，我并没有忘记你需要一笔活动经费。记好这个瑞士联合银行的户口密码，078-54931。
直到这个时候，老局长的指示才算真正告一段落。但是我还是等录音带全部播完，才从特制的播放装置内取出这卷微型录音带，丢进壁炉的熊熊火焰之中。7个月之后，我已经从北到南，将南美洲的10多个国家和属地整个的走了一遍，对各地的风土民情以及地理环境有了基本的概念。其中，我对秘鲁这个国家印象特别深刻，原因跟这趟任务毫无关系，而是这个国家境内有许多神秘至极的古文明遗址，像是画满巨型图案的纳斯卡高原，以及印加文明的遗址天空之城，都曾令我流连忘返。接下来几个月的时间，我打算对最可疑的几个地区进行深入的调查。这半年多的走访印证了老局长的说法，阿根廷这个国家果真是纳粹余孽的天堂。除了德国移民特别多，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前年才被赶下台的阿根廷总统本身也是一个右派军事强人，因此他在位的10年间对于纳粹分子始终保持着惺惺相惜的态度。所以我的深入调查决定以阿根廷作为第一站。1957年8月下旬，我来到安第斯山路的一个城镇，住进了当地最豪华的伊甸酒店。根据我所掌握的情报，这家酒店的老板娘也是德国侨民。早在二次大战之前，她就频频往返母国，和纳粹政府多位高官关系十分深厚。因此有谣言说，她在德国战败之后曾经接应和安置了不少纳粹战犯，甚至有人绘声绘影声称亲眼见到一名貌似希特勒的老人经常光顾这家酒店。我对这些谣言仅仅抱着姑妄听之的态度。然而这个城镇住着不少德裔居民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我打算在这家酒店住上10天半个月，以便对几名可疑人士进行明察暗访。没想到在我住进来的第4天就发生了意料之外的变故，破坏了我的整个计划。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说，就是我中了暗算。可是事情当然没有那么简单，所以必须花点篇幅才能够说得明白。 伊甸酒店位于郊区，是一座标准的欧式建筑，有着相当广大的花园，十分美丽和壮观。那天黄昏时分，我来到花园里面，一面散步，一面思考这几天的调查结果。不知不觉间，我走到了一个偏静的角落，看到一名当地少女正拿着花剪在修剪花木。我来到她近前，跟她打了一声招呼，她笑而不答。当我和她擦身而过时，下意识觉得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可是却已经迟了。我身边突然起了一阵暗红色的烟雾，让我的双眼一阵刺痛。我心知大事不妙，赶紧纵身一跃，打横跳开五六公尺。这个时候虽然双眼剧痛难忍，怎么样也睁不开，但是我仍然迅速抽出腰际的软鞭，咬紧牙关忍着痛，使出一记天罗地网护住全身的要害。情急之下，我甚至来不及听音辨位，以致一时之间无法判断暗算我的人此时站在什么方位。我只好一面挥舞软鞭，一面仔细倾听周遭的动静，可是我唯一听见的只有软鞭发出的呼呼声。这就意味着他可能早就已经逃离现场，却也有可能病隙站在一旁伺机而动。此时此刻我可真是骑虎难下，如果他已经不在这里，我就应该赶紧收起软鞭，设法急救我的眼睛。可是万一他巧巧站在一旁，那么我一旦停手，立刻给了他偷袭我的机会。话又说回来，如果我继续拼命舞鞭，不出一时三刻，势必难逃脱力而亡的命运。我一时拿不定主意，只好一面猛挥软鞭，一面出声求援。偏偏这座花园范围实在是太大了，而这个角落又实在是太偏僻，以致短时间之内没有任何人走进。我这一生中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进退维谷的窘境。好在经过这两三年的磨练，我已经练就几分临危不乱的道行，于是我强迫自己镇定下来，用最短的时间将这个变故的前因后果仔细地想了一遍。首先我想到对方应该没有枪械，否则的话在这种情况之下要将我一枪毙命是再简单不过的一件事了。其次，对方似乎并不想置我于死地，因为我目前的状况不像是中毒，而像是……我突然冒出一个飘忽的想法。刚才那阵暗红色烟雾好像似曾相识，不，应该说我曾经在一本古书里面读到过类似的记载。根据那本书的说法，这样的烟雾其实并非无质无形的气体，而是一种极细微的金属粉末。想到这儿，我用左手在脸上摸了一把，果然摸到一种细细滑滑的粉状物质。我心中一动，立刻收了势，将软鞭抓在手里面，一拱手朗声地说，来自东营的朋友，敢问在下与你有何恩怨。说完这句话，我随即竖起耳朵凝神倾听，没想到过了一两分钟之久，周遭仍旧没有任何动静。我以为自己估计错误，正准备离开原地设法求援之际，终于听到身后传来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
你我之间的恩怨今日还无法了断。
我旋即转身过去，面对着那个声音的方向，一字一字地说， 姑娘，请把话说清楚。你若不是来了断一桩恩怨，何苦以木溃散来暗算我？
哼，你倒见多识广。
女子说完这句话，她又沉默了好一阵子。我双手抓着软鞭，严阵以待。你明明可以毒害我，又为何手下留情呢？过了好一会儿，她轻叹了一声：“
唉，你别心急，我自然会告诉你。不过，你如果想保住一双眼睛，最好赶紧放下武器，调匀气息。”
我心念电转，估量了一下情势，决定依言照做。我将软鞭缠回腰际，就地盘腿而坐，借着内功心法，让体内翻腾的气血迅速平静下来。等到我的双眼不再那么刺痛之后，我试着睁开眼睛望向那名女子，不料眼前竟是一片黢黑。我的第一个念头是天色已经暗了下来，但是我随即想到，就算是三更半夜，就算乌云遮蔽了月光，就算花园中没有任何照明，眼前也不可能如此黑暗。那么就只剩下一种可能，我失明了。我差点失声尖叫，好在那名女子先开了口：“
别紧张，你的视力会逐渐恢复的。”“
你究竟是什么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可还记得铃木秀雄这个名字？”“
啊，你是他的什么人？”“
我是他的女儿，我叫铃木惠子。”
我心中的惊讶和恐惧突然间升高了两三级，脱口而出：“你是来报复仇的？”铃木惠子悠悠地叹了口气，语带玄机地回答我：“
杀父之仇迟早要报的，可是今天与其说我来报仇，不如说是来报恩的。”“
这话怎么说？”“
我今天故意放你一条生路，就算是我报了恩了。”“
哦，你的意思是下一次你就不会轻易放过这个杀父仇人了，是吧？”铃木惠子并没有出声回答，但是我猜他应该是点了点头。说来也真奇怪，我一旦确定了暂时没有生命危险，第一个反应竟然是好奇心大增。“既然如此，可否请你说得更明白一点，我到底对你有何恩情？”铃木惠子又有半晌没有出声，但我确信他并没有离去，否则的话我多少能听到一点动静。果然好几分钟之后，他终于再度开口：“
为了让你将来死得瞑目，我今天就把其中的原委一五一十地告诉你吧。虽然你是逼死家父的元凶，可是你在他临死之际起了惺惺相惜之心，成全了他的武士道。”“
你有没有搞错啊？”“
藤泽将详细的经过如实转告了我，绝对不会错的。”“
你也认识藤泽雄？难道你向他逼供了？”“
我犯不着向他逼供，只消略施小计他就什么都告诉我了。”“
你能不能说说他到底告诉你些什么？”“
他替家父收尸的时候，发现家父虽然身首异处，可是手中仍然紧握着一把折扇。”
我立刻想起来，的确是有这么回事。铃木秀雄死前要求双手握着一把扇子，我甚至曾经将这件事列为疑点之一，但是一直没有找到满意的答案，久而久之便将之抛在脑后。难道说铃木秀雄死前的这个怪异举动真有什么关键的作用？我的思绪突然间天马行空起来，联想到那会不会是一种肉身密码，像是在腹部按出一两处淤青，以便传递消息给某个人，像是他的女儿或是同党。 或许是我在胡思乱想之际，表情也随之变化。
怎么，你想通了？
为了避免刺激他，我摇了摇头，并没有将我想到的答案说出来。
那么看来你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帮助家父完成了最后的心愿。
到底是什么心愿？
家父始终将自己视为武士，一位武士在求生不得的情况下，最光荣的死法自然是切腹了。
这个时候我根本顾不得后果，脱口而出，令尊不是切腹自杀，而是被我斩首的。可是铃木惠子的回答却是我做梦也万万想不到的。
你那一刀并非斩首，而是替他解错。
故事说到这里，必须对借错这个专门名词稍微做个解释，否则的话下面的对话会让很多人一头雾水。借错这两个汉字组合在一起就成了标准的日文，绝对不能根据中文顾名思义。这就好像日文的大丈夫和孟子所谓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八竿子打不着，是同样的道理。借错是一个动词，说得更清楚一点，借错是整个切腹过程中相当关键的一个动作。根据日本武士道的传统，切腹自有一套繁入的仪式，并不是随便在腹部切上一刀就可以躺下来等着断气。正统的切腹方式必须在武士刀插入腹部之后，再用力做横向和纵向的切割，以便渡破长流，才算真正表现出武士精神和勇气。可是在完成惊心动魄的开膛仪式之后，切腹者通常不会立即死亡。为了避免当事人承受无谓的巨大痛苦，借错人这种角色便不可或缺。简单的说，借错人的任务是要在切腹者大功告成之后及时结束他的生命，而借错的方法则是用另外一把武士刀将切腹者的头颅一刀砍下。严格说起来，借错不能完全斩断头颅，必须要留着颈部一点皮肉，好让头颅悬垂在脖子上。不过由于常常事与愿违，久而久之也就没有人坚守这个规矩了。好，回到正题，当我听到铃木惠子这样说的时候，心中的问号是有增无减。因为铃木秀雄临死之前明明就没有切腹，那我砍的那一刀怎么算是借错呢？我正要开口发问，突然灵光一闪，想到了那把神秘的折扇。于是我试探性地问他，他双手紧握着一把扇子，这个动作起了某种关键作用吗？
是的，他在临死之际双手紧握折扇抵住腹部，就代表他有心以切腹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于是你就在这个象征仪式中扮演了切错人的角色。
令尊算得上是一条汉子，我这个借错人当得很光荣，感谢你因为这个渊源今天放我一马。
你对我家的恩情只值得我放过你一次，等你恢复视力之后，我一定要取你性命以报杀父之仇。
你年纪轻轻的已经是忍术高手，要取我的性命还不是如探囊取物吗？铃木惠子没有再做回答。我忽然感到他身形舞动， 带起一股劲风，不久便飘然远去。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缓缓起身，一路摸索到酒店大堂，请求工作人员赶紧将我送到医院去。我的眼睛经过紧急的清洗和消毒，虽然没有永久失明之虞，可是一时之间也难以恢复正常。当天夜里，我躺在床上，心中所想的始终是铃木惠子这个神秘人物。首先我想到我会在这里遇到铃木惠子，自然是他一路追踪的结果。可是话说回来，我失手杀死铃木秀雄已经是两年多前的事，而且东京和此地一东一西一北一南相距将近20000公里，铃木惠子竟然能够追到这里，本领可真是不小。但是我转念一想，铃木惠子既然是忍术高手，自然没有什么难得倒他的。哦，对了，好像一直还没有说明我是怎么猜出来铃木惠子是一名忍者的。事实上当初我试着用关西日语和他对话，心中已经有了谱。当时我在脸上一摸，摸到了一层细滑的粉状物质，就猜到了8-9分。因为那种粉末乃是东瀛忍者专用的暗器，是将铁屑磨成细粉，再投入煮沸的药物当中炮制而成。至于使用铁粉的原因，则是因为铁的比重大，释放之际不容易随风飘扬。不同的药物起着不同的作用，从迷人心神到取人性命，功用不一而足。铃木惠子今天所用的只会让人暂时失明，算是杀伤力最小的了。正如他所说，他今天找上我，目的只是为了报恩。而我故意用关西日语和他对话，是因为我记得忍者的两大流派，伊贺和甲贺，大本营都是在日本关西地区。他既然年纪轻轻，已经练成这等忍术，一定自小就在当地拜师学艺。这些有关忍者和忍术的知识，是我在一个巧合的机缘之下，从一本日文古籍中读到的。不过，那又跟我大学时代的一桩经历有关系，所以必须话说从头。 我到了北京之后，和金师傅相聚的机会更少了。一年到头，师徒俩难得碰上几回，因此每次碰面，我总是把握机会，请他老人家尽可能多传授我一招半式。那天下午，我和几个月不见的金师傅来到北京近郊，找了一处人迹罕至的地方，开始拆招。或许是金师傅有心测试我的境界，当天攻势特别凌厉，让我招架颇感吃力。但是我当然不愿求饶，采取以守为攻的策略，慢慢的寻找破绽，趁隙晋级。好不容易终于让我逮到一个机会，我立即施展一记龙爪手，抓向金师傅的右臂。然而当我的龙爪牢牢抓住他之后，金师傅自生应力，一条胳膊竖起，硬得像一根铁柱。我不肯轻易放手，猛力一抓，竟然将金师傅的衣袖硬生生地给扯个稀烂。我连忙后退两步，向金师傅拱手赔罪。金师傅哈哈大笑，挥了挥手，表示毫不介意。但是这个时候，我已经盯着他裸露在外的上臂，张大了嘴巴，久久合不起来。因为我看到金师傅的右臂近肩膀处有一大片怪异至极的疤痕，乍看之下根本看不出是受了什么伤，虽然早已痊愈，但仍然让我触目惊心。金师傅见我眼神有异，立刻猜到是怎么回事。
嘿，你这小子什么都好，就是好奇心太重了。既然让你看到了，我老你问自然会告诉你。不过趁着天色尚早，咱们还是先练功吧。
金师傅说完，随即向我攻来。我们又练了一个多时辰，但是我始终有点心不在焉。金师傅当然也察觉到了，等到我一个不留神又挨了他一记飞脚之后，金师傅开口了。
哎呀，算了，今天到此为止吧。
当天晚上，我照例请金师傅吃了一顿上好的酒菜。他吃饱喝足之后，终于打开话匣子。
此事说来话长，并非为师刻意隐瞒，只是一直没有找到好机会跟你说个明白。
今天就是天赐良机，您老慢慢说，徒儿耐心听着，绝不打岔。听我这么一说，金师傅会意地笑了笑。
哎呦，要你不打岔啊，那可比登天还难哦。
我做了一个把嘴巴缝起来的动作，表示这一次我下定决心要让师傅一口气说个痛快。金师傅不禁莞尔，接下来他果真说了半个多时辰，才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做了一个简单的交代。且说早在二次大战爆发之前，中日战争已经提前开打，日军靠着现代化科技的优势迅速占领了中国境内许多地区。之前提到过，我的家乡扬州当时也是沦陷区之一，而离扬州不远的南京和上海当然也不例外。那几年间，无数热血的江湖儿女在沦陷区组成了游击队，从事敌后破坏工作，设法打击日方的实力，牵制日军的进展。这种杀敌报国的义举，金师傅自然不落人后。但是他一向独来独往惯了，因此就连游击活动也是单枪匹马进行。即便如此， 当年几件惊动日军参谋本部的大案子，都是金师傅的杰作。金师傅武功盖世，外加足智多谋，因此这类行动可说是无往不利。唯一的例外，就是令他手臂挂彩的那一次。那一次，是他夜闯上海派遣军司令部，打算行刺日军司令官。结果，根据金师傅的说法，他是败在一名花匠手下。听到这里，我使劲儿按住嘴巴，才把“没弄错吧”这几个字硬生生给吞了回去。见我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金师傅一脸正经：“
没错，那个人的确扮作花匠，不过他的真实身份，我猜是东瀛忍者。”
在此之前，我只有在武侠小说里面读到过忍者这种角色，从来没有想到忍者竟然真正存在，还让金师傅吃过大亏。
有关忍者的种种，江湖上传闻固然不少，但竟是些荒诞不经的说法。每当听到这些传闻，我都是左耳进右耳出，从来没有往心里去。直到那次亲眼见识，才体认到东瀛忍术果真有些门道啊。
说到这儿，金师傅指了指右臂的旧伤：“
你再仔细瞧瞧，猜得出是何种兵器所伤吗？”
我凑近看了半晌，结果还是摇了摇头。
我也是后来才明白的，那是忍者的独门兵器，叫做手钩。
他一面说，一面沾着酒水在桌子上写出这两个字。写完之后，金师傅举起双手，手掌朝外。
手钩这种兵器是套在双手的一对铁环，铁环之上焊着几根金刚利爪。据说正是因为带着手钩，忍者才能飞檐走壁，如履平地。当年我夜探日军上海司令部，躲过了所有的钢哨，顺利来到后花园，竟然看到一个花匠三更半夜在修剪花木。我连起疑的时间都没有，那个看似粗里粗气的花匠已经向我冲了过来。虽然我不想多伤人命，可是当时情况紧急，为了避免他喊出声来，我当机立断，抽出腰际的短剑，打算一剑将他刺死。哼，万万没想到，那名花匠竟然合起双手，硬生生抓住那把利剑。当时我不知道他带着手钩，免不了大吃一惊。只不过就那么会儿的功夫，他已经施展鬼魅般的身法来到我的右臂，伸手就是一抓。下一瞬间，我突然感到右手手臂一阵火辣辣的疼痛，手中的短剑也几乎握不住了。我心知遇上了高手，若能全身而退已属万幸。想到这儿，我左手虚晃一招，双腿就地发力，纵身向后跃去。而那名花匠并没有拔腿追赶，却从怀里面掏出一件物品，猛然向我抛过来。转瞬之间，那个东西已经飞到我的眼前，看来像是一截竹子。我正要闪避， 突然福至心灵，想起了传闻中东瀛忍者的独门暗器。那种暗器正是一节竹子制成，外面绑着一条细绳，里面装着火药和淬毒的铁砂，抛出之后，忍者可以借着细绳控制爆裂石迹。当时我若只知闪避，免不了浑身上下镶满了一颗颗淬有剧毒的铁砂。我急中生智，急忙解开背上的百宝袋，朝那节竹子当头照下，然后使劲一丢。我才刚刚一撒手，就听到一声闷响，半空中的百宝袋活脱一个吹胀的气球。我趁着这个空档提气狂奔，总算活着逃出了日军司令部。从此以后，我终于相信江湖之大，无奇不有，许多奇闻异事或有夸大之处，可是好歹仍有所本。于是我开始查访有关忍术的传说，不料几年下来并没有多少收获。直到抗战胜利之后，我认识了一位来自重庆的江湖朋友，才从他那里获得了许多有关忍术的秘辛。这位四川籍的朋友姓唐。
说到这儿，金师傅故意顿了一顿，想看看我的反应。我脑筋一转，立刻想到武侠小说中一个特立独行的神秘门派，冲口而出：四川唐门。金师傅露出嘉许的笑容。
没错，这位朋友正是四川唐门的后代。
四川唐门的弟子又怎么知道东瀛忍术的秘辛呢？
我还以为你这小子足够机灵呢。
我知道金师傅是在考我，赶紧设法在脑海里寻找两者间的关联。我皱着眉头思考了一两分钟，便豁然开朗。相传四川唐门的武功总是和暗器毒药脱离不了关系，这和传说中的忍术似乎不谋而合。此外，四川唐门的行事作风也和传说中的忍者团体颇有相似之处。
哎呀，哈哈，哎呀，小子真有你的。根据那位朋友的说法，四川唐门和东瀛忍术其实同出一源，这个渊源要远溯到小日本大量派遣留学生和僧侣来到中原的那个时代。
接下来金师傅转述了一大段这方面的历史，虽然内容十分有趣，但由于稍显离题，我只好一笔带过。唯一需要强调的是，那位四川朋友最后提到，忍术虽然神秘，却并非口耳相传，不立文字。换句话说，早就有东瀛忍术高手撰写过这方面的书籍，其中最经典的是一本叫做《万川极海》的古书。说到这里，金师傅叹了一口气：“
哎，只可惜这几年战祸连连，一直没有机会好好找找。”
听到师父这般感叹，我自然豪气干云：“师父，这件事包在徒儿身上。不过要是我没几分把握，也不敢在恩师面前打这样的包票。”事实上，我在拍胸脯的时候已经想好了两个途径。一是到北京各大学的图书馆查阅日文典藏，二是到琉璃厂的几家古书店去碰碰运气。送走金师傅之后，我就同时循着这两个途径 开始寻找这本据说是300年前一位忍术大师所写的忍术大全。可是在那个资讯并不流通的时代，想找这样一本冷门的古籍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个月之后，我已跑遍各大学的图书馆，还将琉璃厂的古书店从头到尾翻了两遍，仍然没有任何收获。但是我当然不死心，托了两位相熟的古书店掌柜，请他们务必帮忙留意。当时我是这么想的，北京这座城市也曾经是沦陷区，抗战胜利之后，日军和日侨夹着尾巴逃回日本，想必没什么闲工夫收拾细软。那些没有带走而流落街头的日文书籍，其中或许就有害我找得好苦的那本古书。过了一个月，我再度到琉璃厂去碰运气。果然，皇天不负苦心人，一位满脸市侩气的古书店掌柜喜滋滋地告诉我，半个多月前他收购了一批日文古籍，里面赫然夹着一本踏破铁鞋无觅处的《万川极海》。我立刻高兴地跳了起来，心甘情愿地让他狠狠地敲了一笔竹杠，连蹦带跳地捧走了那本线装日文书。接下来两三天，我废寝忘食，足不出户，将这本如假包换的忍术大全逐字逐句地仔仔细细地读了一遍。直到这个时候，我才总算对充满神秘色彩的东瀛忍术有了粗浅的了解。看完之后，我闭上酸痛的眼睛，把这本书的内容跟我之前听到的种种传闻做了一个简单的比较，不禁傻笑了好一阵子。因为我终于明白以讹传讹这四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过去我一直以为忍术所以会称为忍术，是因为修炼这门功夫必须忍受极大的痛苦，还有要有异乎寻常的坚忍意志。至于忍者，顾名思义就是能忍人所不能忍的超人。事实上全然不是那么回事。前面曾经提到，日文里面虽然有许多汉字，却和中文的既定用法经常大意其趣，这个忍字也不例外。它真正的意思其实是指偷偷摸摸还有鬼鬼祟祟。换句话说，忍术的原始宗旨在于钻研如何神出鬼没地完成一件任务，通常都是刺探敌情，并非如传言所云十之八九是暗杀。除此之外，据翻忍术的历史和流派，忍者的武功和兵器等等，在江湖传说和小说家眼里面也都遭到大量的渲染和扭曲，以致在一般人心目中，忍术神乎其技到了接近法术的境界，其实那都是无稽之谈。比方说在忍术中，虽然也有所谓的五行遁法，可是实际的原理 却和法术毫无关系，而是充分利用各式各样的障眼法，像是模仿昆虫的拟态和保护色，就能够让敌人视而不见。又像是化妆成毫不起眼的小人物，同样能够起视而不见的效果。有一点颇耐人寻味，历来的忍者都很喜欢化身为园丁或花匠，连这次偷袭我的铃木惠子也并不例外。虽说忍者皆精于易容，但是他的易容术简直是出神入化，居然化妆成一名南美少女，却让我完全看不出破绽，否则的话我也不会那么容易就着了他的道。想到这儿，我不禁打了一个冷颤，因为我突然想到，如今我的视力等于零，不知道需要多少时日才能够复原。这段时间，如果这名女忍者再度来袭，我将毫无防御能力。但是我转念一想，她既然撂下狠话，要等我视力恢复之后再取我性命，想必不会趁我眼伤未愈就来偷袭我，不然的话，岂不有违他自己的原则吗？我暂时放下心中这块大石头，随即又担心起另一件事。我这次前来南美，有重要任务在身，一天都耽搁不得。老局长对我寄予厚望，要我单枪匹马调查那些头号战犯，自然是相信我必能有所斩获，为战俘专案扬名立万。如今我丧失了视力，进度必将大受影响。一年到头之后，如果我交了白卷，怎么对得起老局长呢？当天夜里，这些纷扰的思绪让我彻夜无法成眠。好在我双眼绑着纱布，根本就分不清白天和黑夜，一直到大概天都亮了，我才终于进入梦乡。一觉醒来，也不知道是中午还是下午，我躺在床上继续思考如何解决困扰了我一夜的这个难题。或许因为睡了一觉之后精神恢复不少，脑袋也比较灵光了，不一会儿我就想到了一个可行的方案。我打算找一个助手当做我的眼睛，协助我继续进行调查。这么一来，不管我的视力多久才能恢复，我的进度都不会受太大的影响。话说回来，我如今的调查工作非比寻常，再加上必须秘密进行，因此这个助手还真是不容易找。我曾经想过，如果能够联络上老局长，由他来设法派人支援，那就再理想不过了。可是一来我根本无法主动和他联络，二来战俘专案人力吃紧，就算联络上了，老局长恐怕也拨不出人手来。我也曾经想到在当地设法寻找适当人选，像是私家侦探或者是退休警务人员，却又担心打草惊蛇，只好作罢。最后终于让我想到一个近乎十全十美的办法，我一秒钟也没有耽搁，立刻按铃叫来了护士，请他将病房内的电话递给我。 我随即吩咐医院总机转接一个位于欧洲的号码。等了十几分钟，电话终于通了，传来一个中年男子的声音：
我是威森塔，请问哪一位找我？
我报了一个名字，然后告诉他今年年初我曾经拜访过他所主持的机构，并曾针对可能藏匿于南美的纳粹战犯和他深入交换过意见。威森塔先生果然没有忘记我，我省略了客套，开门见山地说，我在南美的调查工作原本相当顺利，眼看就要有具体成果，没想到却出了一点意外，我的眼睛受了伤，短时间之内恐怕无法复原。为了避免线索中断，我希望他能够派一个人前来协助我。他二话不说，就答应了我的要求，表示会尽快派人飞到阿根廷来找我。这件事会那么顺利，其实在我的意料之中。事实上，我在决定打这通电话之前，已经有了八成把握。因为这位威森塔先生是世界知名的纳粹猎人，他所主持的民间机构，从十年前开始，就全力搜捕藏匿世界各地的纳粹余孽，而且比任何一个国家的官方机构在这方面都着力更多。当然，所谓的纳粹猎人并不是威森塔先生的专用头衔。比方说，据我所知，女黑侠木兰花就曾经和另一组纳粹猎人有过密切的合作，逮捕到一名叫做维龙的盖世太保头目。这些搜捕纳粹余孽的猎人毫无例外皆为民间人士，这当然是有原因的。二次大战结束以后，战胜的一方随即分裂，演变成对峙多年的冷战。因此，不管英国、美国、法国或苏联，很快就没有多余的心力可用于追捕漏网的战犯。因此，这项伸张正义、替天行道的义举，逐渐由一群正义之士接手，以民间组织的方式进行，前后持续了40年之久。比方说，直到1978年，我自己还在玩具这个事件中遇到一组以色列籍的纳粹猎人，仍在追捕比法隆这个纳粹御用科学家。话又再说回来，在众多的纳粹猎人当中，威森塔先生要算是最有名气的一位。原因之一，身为犹太人的他自己就是纳粹暴行的劫后余生者。原因之二，他以宗教家的热诚将后半生的时间和精力完全投注在这项工作上。正因为如此，当初他和我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是听说我这位同胞有心参与这项神圣的工作。当然，我去见他的时候化妆成了犹太人，所以立刻将我视为亲密的战友。如今他对于我的要求同样毫不考虑就答应了。虽说我并未向他表明我的真实身份，但是我所撒的谎属于白色谎言的范畴，所以我可说是问心无愧。打完这通电话之后，我心中不再忐忑，终于能够安心养病了。一周之后，我出了院，回到原来那家酒店继续疗养。这个时候我的视力顶多只有 0.1， 放眼望去一片白茫茫，不管看任何东西都比雾里看花还不如。在我出院的第二天，威森塔先生派来的助手也抵达了这家酒店。不过直到这位生力军走进我的房间跟我打了招呼，我才终于知道这位未来的工作伙伴是个年轻女子。根据她的自我介绍，她是在纳粹魔掌下大难不死的一名孤儿，她的亲人 包括祖孙三代、男女老幼十几人，都在二次大战期间被送进了死亡集中营的毒气室。因此，他和威森塔先生一样，和纳粹党人有着不共戴天之仇。而我则是一开口就郑重其事的声明，请别惊讶，或许威森塔先生没有告诉你，我是具有亚洲血统的犹太人。如今我在南美为了行事方便，索性化妆成东方人。我这么说当然是有我的苦衷，因为当初我去见威森塔的时候十足是个犹太人，自问没有一丝破绽。可是如今我处于几乎失明的状态，自然没有办法进行精密的化妆，只好勉强编出这样的借口。为了避免他起疑，刚才这番话我是故意用道地的希伯来语说的，可是他却用德语来回答。他虽然是犹太人，但是从小流离失所，对母语相当陌生，希望我不要介意。我心里面立刻窃喜，因为我对德语的娴熟程度当然远超过希伯来语。然后我感觉到他走到我的面前，随即听见他的声音。
这是威森塔先生的亲笔信。
哦，谢谢，放着就好。我的视力还没有恢复，几乎跟盲人差不多。不过或许你应该打个电话告诉威森塔先生，你已经跟我会合了，请他放心。他立刻拿起话机，请酒店总机转接欧洲。不久之后，我就听到他开始跟对方说话。等到他讲的差不多了，我忽然说，哎，别忙书信，我也想问候一下威森塔先生。他随即将话机交给我。我喂了几声，才听见电话那头传来威森塔先生的声音。我仅仅跟他寒暄了几句，并没有多说什么。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终于确定，这位自称罗西的小姐，的的确确是威森塔先生派来的。这几年，我早就已经养成特工人员必备的警觉，对于任何陌生人，甚至应该说，对于任何人，都抱持几分怀疑态度。尤其是现在，我双目几近失明，更要时时提醒自己加倍小心。因此我才故意请罗西当着我的面拨一通电话给威森塔先生，以便验明正身。不久之后，我就发现这位犹太籍的罗西小姐各方面都十分精明干练。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她虽然没有受过正式的特工训练，却相当有这方面的天分。我将这半年多来的调查结果毫无保留地跟她分享，她花了两天时间详细研究分析，便得到一个重要结论。目前看来，在我所追查的六个目标当中，最有希望查到结果的，显然是名单中排名第二的阿道夫·艾希曼。因此他建议我们应该锁定这号人物，展开密集调查，以免分散实力。我自然言听计从，于是三天之后，我们就从安第斯山路来到了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塞利斯。 因为有几条可靠的线索指出，艾希曼并非藏身于穷乡僻壤，而是混迹在大都市里面。这一点颇符合中国人所谓的大隐隐于市。由于这段期间我跟一个废人差不多，因此一切的实际行动完全仰赖罗西出马。他也真不简单，几乎每隔两三天就会有一些具体进展。每当他向我转述之际，我都听得出他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两个月匆匆过去了，已到了南半球春暖花开的季节，而我跟罗西从有志一同的工作伙伴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我甚至十分肯定，这样发展下去，要不了多久，我们就会成为一对恋人。11月初的某一天，罗西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他的调查有了具体结果。艾希曼改名换姓，化身为阿根廷平民，住在布宜诺塞利斯郊区。他不但查到了地址，甚至还拍到了几张照片。可是这样的捷报并没有让我雀跃万分，反倒让我面临痛苦的抉择。我必须尽快决定是否要在位于布宜诺塞利斯的首都医院接受一个风险极高的眼科手术。因为两个月来我的视力非但未曾好转，反倒有逐渐恶化的趋势。根据首都医院眼科主任的诊断，当初我在那个山城接受急救时，并没有将眼里面的铁粉彻底冲洗干净，由于长时间的刺激，结膜底下长出了增生组织，并且往角膜方向长去，逐渐遮盖了瞳孔。这就是俗称的眼翳病，如果不开刀绝对好不了。偏偏我的症状又和普通的眼翳不大一样，因此手术的成功率顶多只有三分之一，而失败的后果则是永久失明。原本我大可等到明年回到英国之后，再寻访最有名的眼科医生帮我动这个手术。可是我一直牢记老局长的交代，要我在追查纳粹战犯的过程中务必搜集到不容置疑的证据。如果我始终假手罗西，从来没有亲身参与搜证过程，不管搜集到任何铁证，我又怎么能确保不容置疑呢？在还没有具体成果之前，由罗西当先头部队自然是无可厚非。如今连照片都拍到了，当然应该换我亲自出马。但是这就代表着我必须先恢复视力，也就是说我必须接受那个风险极高的手术。长考了一整天，我终于下定决心挑战那个三分之一的成功率。当然罗西并不赞成我这么做，他一再地向我保证自己能够独当一面，搜集到最完整最正确的证据，甚至如果有必要，他随时能将这个徒由元凶就地正法。可是我一旦下定决心，就不可能再改变了。于是我第一时间住进了首都医院，请那位眼科主任尽快帮我安排手术。 开完刀之后，眼科主任当场告诉我，手术相当成功，复原机会已经提高到三分之二。不过，真正的结果必须等到五天之后解开了纱布才能见真章。可想而知，接下来这五天，我虽然表面上故作镇定，内心却分分秒秒承受煎熬。罗西自然暂停了跟肩搜证的工作，住在医院里面日夜照顾。这五天的时间似乎特别漫长，但还是一天天过去了。第六天清晨，眼科主任来到我的病房，亲自动手帮我解开纱布。几秒钟之后，我后半生的命运就要揭晓了。在主任的嘱咐之下，我至少用了十秒钟的时间才慢慢地张开眼睛。但是我放眼望去，仍旧是灰蒙蒙的一片。我正要叫出声来，眼科主任一把抓住我。
别急，我故意关上了灯。
就在这个时候，我眼前猛然出现一股刺眼的强光。那种感觉，活像在烈日当空的正午，抬头直视火毒的太阳。我还没来得及闭上眼睛，眼科主任已经兴奋起来。
太好了，你的瞳孔有反应了。
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我所见到的太阳只是一只钢笔型手电筒。接着眼科主任又指示护士分成好几个阶段，逐步调亮病房的光线，好让我的眼睛慢慢适应。等到我终于看清楚眼前的一切，突然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因为病房里面好像少了一个人。我只看到了眼科主任跟两名护士，却没有看到罗西。眼科主任见我东张西望，他笑笑说：
刚恢复视力，就迫不及待想见女朋友一面呢。
我不置可否地应了一声。其中一名护士首先开口：
罗西小姐一大早就离开了，说是有急事。啊，对了，她要我把这封信交给你。
我急忙接过那封信，当场拆了开来，才看了一眼，心头就像挨了一记重拳。我张大了嘴巴，却叫不出声来，脑袋里唯一的念头就是赶紧把这封密密麻麻写满日文的信迅速读过一遍。没错，这封信的确是用日文写的，而且字迹极其娟秀。底下就是这封信的大致内容，虽不敢说一字不差，但是由于我记忆深刻，想必不会和原信有太大的出入。
魏先生，我是铃木惠子，不是罗西。世上根本没有罗西这个人。今后你若想到我，请只记得我叫惠子。你早已知道我的真实身份是一名女忍者，可是你并不知道，我所学的阴忍并未包括上乘武功在内，因此我要取你性命绝非一件简单的事。更何况我的报恩行动令你提高了警觉，因此自从我第一次在你面前出现，就一直没有离开过。我原本打算一旦你恢复视力，便第一时间将你独臂，以兑现我的誓言。我一路跟到医院，伺机而动。那天将电话交到你手中的护士其实就是我。你和魏森塔先生的对话我都在门外听得一清二楚。不必奇怪，过人的听力 是忍者的基本修为。当天稍后，我再拨了一通电话给那位威森塔先生，说你要我转告他，临时在当地找到适当的人选，不必再麻烦他了。然后我花了一周的时间，令自己彻头彻尾变成罗西，在你出院的第二天，光明正大地出现在你面前。你虽然要我当着你的面打电话给威森塔先生，却一点也难不倒我。我的忍术训练自然包括口技和腹语在内。接下来的日子，为了取信于你，我假戏真做，全力帮你追查那个艾希曼的下落。这种刺探工作便是忍者的看家本领，所以我的调查进行得相当顺利。我将调查结果扼要写在下面，并且向你保证，这些都是不容置疑的证据。
接下来至少有大半页的篇幅写满了艾希曼的相关资料，包括他化名为雷卡杜·克雷曼，目前住在首都近郊的圣费南杜市，以及详细的地址等等。
只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竟然假戏真做得太过彻底。早在一个月前，我已心知肚明，对你下不了手。唯一的希望就是你的眼睛永远不要复明，这样我就不算违背自己的誓言。我甚至想过利用忍术令你永久失明，可是忍者的规范和荣誉感令我打消了这个念头。如今你即将恢复视力，我再也没有任何理由不取你的性命。倘若我继续以罗西的身份跟在你身边，我将愧对组织，愧对师父，更愧对父亲在天之灵。在进退无路的情况下，我唯有自求解脱。身为一名忍者，我将遵循传统，切腹自杀。然而，或许你念在朋友一场，能到医院天台上替我收尸，将我火化，送回伊和上野。别任凭一具美艳的尸首曝晒在南美洲的烈日下，惠子绝笔。
我匆匆读完这封信，立刻跳下床，粗暴地推开眼科主任，一个箭步冲出病房。我根本来不及等待电梯，直接冲到走廊尽头的楼梯间，一口气爬了八九层，来到了天台上。这时我的视力才刚刚恢复，偏偏今天晴空万里，强烈的阳光让我难以忍受。我勉强用手遮住强光，眯着一双眼睛寻找惠子的踪迹，直到我的视线整整转了一圈之后，才看到天台的一角好像有个跪坐着的低矮身形。我立刻发作狂奔，同时扯开喉咙拼命大喊，我飞也似的冲到那个角落，看清楚了跪坐在天台边的是个穿着和服的女子。如果不是惠子，她还会是谁呢？我虽然早就有心理准备，可是这个时候看到她的样子，我仍然把不住全身发抖。那件和服早已整个染红，却还有更多的鲜血从她的腹部流出来。惠子垂着头，但显然还没有断气，因为她的上半身正在剧烈抖动，她的双手紧紧抓着一把刀，似乎还在微微扯动。我来到近前，撕心裂肺地呼喊着他的名字。惠子好像听见了， 勉强抬起头来。这个时候我突然惊觉，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的真面目。只见他虽然口角淌血，面容扭曲，可是一张画着浓妆的俏脸，仍是那般美艳不可方物。我心知他绝对活不成了，眼泪夺眶而出。
你这是何苦呢？
这个时候惠子已经说不出话来，只能用涣散的眼光直勾勾地望着我。我一时之间不知如何是好，只能不断重复着，你这是何苦，你这是何苦呢？接下来的变故让我惊讶的想叫都叫不出来，只听到噗的一声，惠子竟将贯穿腹部的武士刀硬生生地拔了下来。他双手捧着刀缓缓递向我，眼神之中充满着渴望。我总算明白了他的意思，伸出颤抖的手接下那把锋利至极的武士刀。惠子他拼着最后一点力气勉强摆出一个正襟危坐的姿势。我忍着泪走到他的身后，把心一横，一刀砍下。